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成人频道最真实的工程师 Podcast， 在这里会讨论最新的科技发展、产业趋势以及工程师职涯分享。喜欢本频道的听众，请到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上面给我们五星的评价留言，也分享给更多的朋友，让我们把想法传递给更多的人。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成人频道，我是 Alice。那听到我的自我介绍，我就知道又是成人茶水间的时间啦。那今天呢，时间是9月23号星期五下午4点，然后两位学生在这边录音。哈哈，对，今天要就是邀请到的来宾呢，是在我们的不管是社群也好啊，还是实体活动也好，都非常活跃，然后也跟我觉得算是感情蛮好的一个听众朋友，就很有缘分啦，就是我们也有在 IG 上面有聊天过啊，然后在小剧上面也有就是有见面这样啊，后续也有持续保持一些联络。对，我觉得他很特别，他的背景呢很有趣，那我们等一会就来听听他的介绍。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先邀请今天的来宾 Ralph。
嗨，大家好，我是 Ralph， 然后真的很感谢 Alice 的邀请，我真的是成人频道的忠实听众，当初看到获邀的时候真的是喜出望外，终于可以从听众变来宾的身份了，真的感谢 Alice。
而且 Ralph 还跟我说，就是这是他第一次去讲就是非旅游相关的 podcast， 因为其实 Ralph 他，我之前追踪他 IG 的时候就看到，哇，他怎么去过那么多的 podcast 节目。那为什么你要不要自己介绍一下？
我觉得一开始是那时候刚回国的时候可能隔离，那时候2020年的时候还要隔离，所以就有点无聊，觉得眼睛有点累，想要做一些不需要用眼的事情，所以就开始听 podcast， 然后听听就觉得好像我也可以来上一下，所以就开始接洽。所以一开始有一些节目是我先主动接洽，而接洽之后就会陆续有一些就是介绍来介绍去，所以不小心就把应该大多数旅游主题的比较有名的 podcast 几乎都去过了，就聊一些之前在芬兰的经验。
好，那我们就先请 Ralph 帮我们介绍一下他的学经历还有背景，就会知道为什么他会去芬兰了。
OK， 好，我之前大学是台大生命科学系的，不过我觉得生科对我来说只算是兴趣，只有到修课层面，但并没有到想要进研究室或者是往那个产业走，所以那一阵子有点像是选校不选系吧，就是留在原系。然后那时候很赞，就是必修每个学期大二开始都不超过6学分，所以以自然组的科系来讲，我是觉得还蛮赞的，就我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情。所以那时候玩了很多很多的活动，其中一个是带英语导览在台北做 free walking tour， 就带一带很神奇的就把我带到芬兰去了。所以我当完兵后第一份工作就是到芬兰当基地导游，后来一共在英语导览相关的产业大概待了将近4年左右的时间。那前一阵子刚从城市培训机构 Appbrook School 第16梯的前端班毕业。
非常非常丰富的经历，就是从生科系，然后到去当导游，然后到现在到经历了就是那个 Appbrook School 的培训，然后一直到现在，我觉得真的是超级无敌酷。不过为什么你会就是在这些转折点做这些决定啊？想要更了解一下。
我觉得一开始比如说我从生科系到就是去芬兰这一段，应该是很感谢大学，我们那时候不管是学校校内或者是校外的资源很多，所以除了系上的东西之外，我有很多可以尝试不同领域的东西，刚好做到英语导览这件事情是我喜欢的。然后有机会去芬兰的话，这个在很多节目其实都有提过，大家有兴趣可以听，但我就快速带过，就是那时候在104看到这个职缺觉得很有趣，所以随手一投就不小心就拿到这个机会，那时候还一度以为是诈骗集团，就还好有平安的去，然后手机在，护照也在，肾脏也都在，就很快乐的过了半年。后来回来，他回来之后去了蛮多旅游的 podcast 嘛，其中一个节目我印象蛮深刻的，这个节目叫做旅行热炒店，然后这个主持人是 Jerome， shout out to Jerome， 他应该有机会来成人频道分享。那 Jerome 那时候我很难忘，是因为他的节目是很吃历史知识的，所以他的节目就不是只有纯聊天跟旅游经验，我在那个节目可能就讲了很多是芬兰的一些近代史，还有一些社会议题面的东西，所以做了蛮多准备，也很在意说某一些用词或者是什么 show note 那种有没有很精确，所以就一直改一直改，改到后来他就说你好像有点改太多次，你要不要自己改，我说好，那我自己改好了，所以他丢一个连结给我， 就这个连结呢是一个我没有看过的网站叫 GitHub， 我那时候知道他是软体工程师，我就想说诶，为什么他们做东西的方式都这么特别，用什么 GitHub 是什么神奇的网站，还跟我说你要改东西要记得用 Markdown 语法，我整个就是觉得诶，这到底是什么，好像有点酷诶。那在我记得在以前其实是没有想过自己会往这个领域去接触啊，但是我觉得那个时间点就突然转念，就觉得那既然不会的东西为什么不去试试看，所以就开始学程式。
那你一开始学写程式你是就是自己上网查吗，还是你就是直接报名那个就是 Apple School 的课？
其实 Apple School 他们不太会收那种直接什么都没做功课就直接去的，当然 也有一部分是只有学一点点就去了，可是我们大部分都是有一些自学经验的。我其实记得那时候刚产生一点兴趣的时候，是连前端后端是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你知道连 GitHub 这个网站都没听过的状态下去的。所以最开始就是在 Udemy 上买课，然后 Udemy 又很便宜，有时候它折扣一个 一堂课大概只要300多块，所以赶快买下来然后上一上，然后刚好又遇到还蛮喜欢的老师，所以上一上觉得诶好像打开了一个以前没有接触过的大门，就有一个领域突然以前都觉得这跟我无关，突然踏进去了，觉得可以持续尝试下去，所以就一路学下去，一直到去申请 Apple School 还有现在念书为止这样。
哦，那你可以先跟我们就是简介一下 Apple School 还有就是它要怎么样申请吗？
好， Apple School 它其实就很像是很多的软体培训的单位，比如说之前你们有邀请例子嘛，他去申请他去分享自测会，或者是可能在房间你有看到线上的 Alpha Camp， 或者是比如说五倍红宝石啊，或者是 Stand Code 啊，还有以前有那个 Leadme 等等的，就类似这样的程式培训单位。但 Apple School 跟其他的单位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完全免费，而且它免费到什么程度呢？有一些单位免费是收保证金的，你必须要全部上完，然后可能要经过什么考核什么程序之类的，他才会把钱退给你。然后另外有一种是你上课免费，可是你毕业之后多久以内找到工作，你要把比如说占多少比例的薪水要交给他当学费。在 Apple School 这件事情是这两件事情都不会发生，他真的是从头免费到尾。但免费就有他的代价，就是你不是说你报名就会上，必须要经过两个关卡。第一个关卡是你要填写一个 Google 的申请表单，上面大概有10几个问题会问你说你到底为什么想要转职，为什么想要学程式，你希望从这个课程得到什么，你希望毕业之后你的未来的规划是什么，有非常多的问题，就是不断让你去反思说你是不是真的很想要这个东西。这个填完之后还有一个面试，面试可以是现场的或是线上。那面试的话有两关，一个是技术关，一个是行为关，真的很像一个工程师的面试。不过技术关的话，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可能是程式小白，所以他只是考逻辑，他不会真的考你一些程式的东西或是什么资料结构演算法都不会。另外一个是行为关，行为关就是一般的聊天嘛，就是跟他们的人资去对话。经过这两关之后，我觉得很像是找工作的流程，就是你真的要花很多心思去准备，你才看有没有机会去拿到这样的培训课程的机会。那录取率来说的话，官方数字是10%左右。我觉得实际报名的时候你也不用去在意说这个数字是多少，因为它确实就是会刷人，你在网络上也可以看到有些人被刷掉的一些分享，但不代表说被刷掉就是不够好看，只是当下他评估不够适合，你要事后重新申请也是 OK 的。我们也有同学是一开始被刷掉但后来重新申请再进来都有。
哦，所以你刚讲说是转职的决心，所以其实会报名的这个大多数他可能是跟转就是他的心态上是因为他想要转职然后来学是吗？
对，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可能不管是工作遇到瓶颈或者是可能希望有更好的待遇更多的发展等等，然后希望可以成为软体工程师。那 Apple School 它其实就是一个平台吧，就是可以让我们有一个从程式小白变成不是小白的机会。不过当然也有一小部分的人是他本身就有相关的背景，那他可能有其他的考量所以也来参加了这个培训。
那他是就是是怎么样子的上课方式呢？因为毕竟大多数的人可能都是初学或是只有碰到一点点，那他的课程是怎么样进行的？
他的课程大概是20周上下，像我那一梯第16梯是22个星期，所以大概跟一个学期差不多，再稍微长一点点。不过前4个星期是远距学习，就是我们会看一些他提供的线上影片。如果是我们前后端的话，那时候是看 Treehouse、其他班可能有不同的平台。我们班别的话就有分前端后端，手机的话可能就有 iOS 跟 Android， 然后有资料工程，还有现在一个比较新的是自动化测试。那不管这些是哪一个课程啊，我们前面就是有远距的4个星期之后，接下来就会进入驻点，就是我们会开始朝九晚六，就是要打卡，像真的很像上班，要按指纹打卡。朝九晚六的这段期间，他就会派任务给你，也就是说不会有老师在台上教你每一个概念是什么，或是每个东西怎么做。每天的状况是他跟你说今天的作业是什么，然后你把它交出来，所以就有点像是在解任务的感觉。
怎么有一种很像那种什么黑客松那种感觉？
对对对，有点蛮像。不过我个人是没参加过黑客松，但概念上会有点像。或是你读硕班，其实有时候也是有这种感觉，就是他给你一个任务，然后你可能没看过，所以你就要把自己想，要把自己查，或者是你跟其他同学去讨论，说看这个任务你要怎么把它解出来，这样去写每天的作业。对，那刚刚有讲到每天是朝九晚六嘛，这个是表定你要就是打卡的时间，9点以前要打上班。6点以后才能打下班。那实际上每天写code的时间可能是10个小时以上，所以每个星期可能会有70多个小时都在写code。如果说是一家公司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它是一家血汗公司。不过我是就是去上课的嘛，所以就很累啦，但你不会说很想逃。大家有一个同侪在那边的话，其实向心力是蛮强的。
那你说这个驻点这边，他完成的任务是以个人为单位吗？
他驻点的话其实有分不同的阶段，在最前面的时候会有一个电商的专案，这个专案的话就是每一个人会各自写，可是我们写的作业的题目是一样的，很像是学校出作业然后每个人各自写这种感觉，所以我们最后的成品就是你在画面上看到的可能是一样的，可是你去实现的程式码可能会有落差，这个是最前面的时候会做的事情。这段时间可能基本上每个人都会落后了，除非你是超级大神，不然轻一点落后一两天，严重的可能落后到将近一个礼拜都有可能，因为通常他的任务难度都还蛮高的。而这段时间过了之后，会有一个小段的时间是做技术分享，就是我们可能会针对一些技术上的议题或是名词去做讨论，就是我们会各自去准备然后去讲，有点像是 meeting 研究所在 meeting 这种感觉。这个结束之后会有将近2个星期的跨班协作时间。跨班协作的口味就是我刚刚有提到，我们可能有前端有后端有iOS 啊还有 Android 资料工程这些班级的人，我们会打散然后分成不同小组，所以每一个小组里面都会有这些不同班别的人，我们就要有点像是公司在协作一个专案一样，去把电商专案去做一些延伸的进阶功能。所以你可能就会前端的画面要怎么做，那你要后端的 API 要怎么搭， API 要怎么写，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些沟通的过程。然后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就会开始去跑所谓的敏捷式开发。敏捷式开发里面我们就可能会有不同的那种 sprint， 不同的短冲，然后可能会开很多很多会议。那这些大概是将近2个礼拜的时间。那到这边的话你可能驻点就是过半，在一半的时间。在下半段的最大的重点呢，就是会做一个个人专案，它一共是5+1个星期，就是5+1个 sprint。前面5个短冲，前面5个 sprint 是你要去把一个专案从无到有生出来。这个专案的主题、实践方法、你要做哪些东西，全部都是你自己想的。好，那到最后一个礼拜呢，是重构，就是你可能程式码有一些写的不是很好的地方，你在不影响功能的情况下去把它写得更好。那这段时间最大的亮点就是有点像是 PM 兼工程师的感觉，所以你可能会拉 Trello 班，然后你可能要定时的去跟导师报告进度，上面还要就是你想要做哪些东西，要卡关的时候怎么实现，就是你就是对一个专案负责的感觉了。那这个专案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你接下来会拿去找工作的武器。那这段时间每一个人各自做的事情其实都不一样，你要做到什么样的难度，你要做到什么样的功能，这个全部都是自己处理的， 比如说你是前端班，但是你后端想要自己写，你有这个能力，你也可以自己写，就完全没有限制。就是你结束的时候，你希望去找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拿出什么作品都 OK。好，那最后的话就是会有找工作，比如说履历工作坊，还有一些模拟面试。模拟面试有比如说导师的面试，可能有些技术官的练习，然后也有人资官的面试，也有学长姐模拟面试。然后最后一个星期就是 Hiring Week 招聘周。到最后呢就是毕业典礼，所以是非常惊喜的22个星期。
哦天哪，这真的听起来超级无敌密集，就是高密度的学习，然后到最后应该也会收获很多。不过我刚回顾一下你刚中间讲的，就是跨班的协作，也就是说你有点像是你跟其他班别，像是你假如说你是前端嘛，然后可能你就会跟后端班，然后跟 Android 班，然后 iOS 班这样子一起去完成你刚刚说的那个电商平台的东西，是这样？
对，就很像一家公司不同团队要一起完成一个功能的感觉。
然后后面的就是后半部的个人专案，就是看你是自己是什么班，然后你就做出那个东西的成品这样子。
对，没错。但你虽然你在后端班，但你想要做一些前端的东西，哎，也 OK。如果你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时间的话，其实都可以。
哦，那你最后是做一个什么前端啊？
我是结合之前在芬兰的经验。用 React， 我们在前端班的话都是用 React 这个函式库去开发，所以我就做了一个跟罗瓦涅米有关的旅游资讯网站，那上面就搭配 Google Map API 去显示一些我自己写的景点，就是我个人在那边的经验写出来的景点，也有搭配 CK Editor 这个编辑器的套件可以去发表游记。
哦，感觉很不错耶。那你们这样子就是从一开始到现在，你觉得就是有学到哪一些技术吗？
我觉得技术面的话倒是还好，因为其实 school 它并不会有一个老师在教你什么东西嘛，就是像刚刚讲它都是给你任务让你自己去解，所以除了有一些我们到个人专会有一个叫 Friday Talk， 就是周五短讲的那有一个半小时介绍一些什么资料结构演算法或是递回，就是做一些简介之外，老师是不会教你什么样的专精的技术，所以我们在那边确实比如说你会写 JavaScript， 然后你会写 React， 然后我们 React 个人专案是用 React 里面有一个叫 Style Component 这个方式去套它的 CSS， 就是确实会写到这些东西，可是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是它让我们对于不会的东西有那个脉络，就是有办法去思考怎么去克服它，因为我们一直都是遇到不会的东西，那这个跟不管是念书或者是工作的情境是蛮像的，所以不是说让你专精一项技术，而是让你知道面对不会的东西怎么学习。不然他如果教你一项技术，比如说以前那个做网页的时候他们会有用一个叫 jQuery 的东西，可是 jQuery 现在他其实已经逐渐就是落伍了，那如果说他在上课的时候他就只有教你 jQuery， 导致你只会 jQuery 的话，你一直活在 jQuery 的世界里，等到 jQuery 这个工具它退烧了，已经越来越少人用之后，其实你反而就变得选择越来越少，反而更危险，所以它是让你去有能力接触那些你没有碰过的东西，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啊，因为其实就是工程师他们要经历的，就职涯上会经历的，就是不断的去解决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其实都会不断的用新的技术，所以其实每天都一直在碰新的东西，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在面对那些新的东西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找资源，然后怎么样去把它解决，因为其实永远都学不完啊，重要的是你要怎么样去学，然后你要怎么样去找，然后把它变成就是能够应用在你目前遇到的问题上面，这件事情是真的蛮重要。但是如果你对于一个小白来说要完全就是放手让他全部都自己就是从零开始，没有一个根据的话，可能也会比较乱。那我觉得像你刚刚说就是 school 这边的安排，它是有一个就是循序渐进的感觉，那对于新手来说应该会比较有帮助。
对，不过因为他其实从第一天开，他只有远距的时候会让你有影片可以看，从据驻点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在设定 Git Flow 的环境就全部要你自己摸，所以你可能真的会有一些鬼打墙的时间，就是你就是完全没有基础，有点像是你国中刚毕业，他 他就发一份大学学测的考卷给你写，这种感觉确实会这样。所以至少在前半段啦，甚至到个人专的时候也是一样，你常常会有一种虚无缥缈的感觉，就是哦，今天我要达成这个功能，所以你就去查，不管你是去 MDN 啊 W3Score 或者是 Stack Overflow 那边复制贴上，然后拼命凑凑，然后最后把功能实现出来了，但你其实有点就是做出来不知道背后发生什么事，就它程式不会动你也不知道为什么，程式会动可以跑你也不知道为什么，确实常常会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整体的感觉可能会有一种它很精实，但是至少可能在求职阶段以前你会有一种很不扎实的感觉，这个是很正常的，这个也是 SCORE 刻意去安排的。因为其实你在工作的时候也不见得什么东西都可以学得很扎实啦。那当然以学习的角度来说基础还是要打稳，就是你就算前面不扎实，你后面还是要找时间去把它补起来。
对啦，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就是你拿来应用，然后当下可能就是哎 OK 了，问题解决，但是其实就是可能有一些地方还是不太理解，那可能会用到的话就会再去把它慢慢补起来等等的。哎，那你觉得就是对于可能现在正在转职的朋友啊，你会推荐他去尝试就是使用这个 App or School 的资源吗？
我觉得超推，它是一个真的非常棒的地方。我刚才有讲到它是全程免费嘛，可是你常会觉得说哎，为什么这家免费的单位提供的东西甚至比很多外面要钱的还要好，而且在现场因为它后面都是驻点，所以你就会有一群同样都跟你一样很有决心，然后大家很有向心力的一群同侪陪你一起努力，所以当你很痛苦的时候有一群人陪你一起痛苦，然后有一群人会互相帮忙，这感觉我觉得是在 SCORE 或者是跟其他自学线上自学资源比起来最珍贵的地方。另外还有我们在专案开发的时候会跑比如说 Scrum 流程，这个也是很多软体公司会做的专案开发的方式，这个如果是自己在家里做是有点困难的，所以这个也是在 Apple School 一个可以练习的地方。所以非常推荐，如果不管是你是有经验的或者是你只是一个程式小白，都可以来这边体验。因为它除了开给这种程式小白之外，它其实也有一些比较进阶的班级，比如说就算你是本科系的学生好了，他们也有一个叫 Campus Program 校园的计划，也可以做类似的东西，但是比较算是简化版。如果是有经验的工程师，他们有一些区块链跟系统设计的进阶课程，这都可以在官网上看到。这样讲好像我是他们公关一样，没有。
对啊，我还以为这集是那个业配集了。不过我之前就有看到你有分享那个，就是他们有区块链课程的那个连结，然后我就很讶异，就是他们提供这么多，因为我到他的网站上面看过这么多免费的资源，他们是怎么样支撑这个下去啊？是靠就是 AppWork 那边的收益吗？
对 ，Apple School 它是 Apple 这个加速器下面的一个软体培训单位嘛，所以主要资金来源会是 Apple 加速器的经费，或者是相关的钱这样。那另外还有一小部分是我们最后不是有一个求职的媒合嘛？如果厂商有从 Apple School 找到人，那厂商会付钱给 Apple School， 学员不用付哦，是厂商付，但这个可能占的比例比较低，主要还是从 Apple School 来的。
哦，那你觉得？假如像我们现在如果要转职的听众他要去那边上课的话，有没有什么要特别去注意的地方？因为等于他这个就是他一定要空一个一整段的时间嘛，他不可能是边在职的时候边去，对不对？因为你说要朝九晚六，所以就不可能，他一定是要有一段空窗期让他去学。
对，所以虽然它已经全程免费，但是你中间这段时间假设你原本是有工作的情况下，你还是会损失大概半年的收入，所以这点要稍微去考量一下。另外一个部分是去之前你可能会有耳闻说这个地方很硬很潮，所以你事前就做了很多准备，可以学什么就去学什么，可是基本上不管你之前在外面做了多少的准备，去那边你会发现会的绝对是不够用的，所以一定会过得蛮崩溃的，然后可能会失眠。像我之前有一次就是因为看大家的 作业都已经交了，结果我还是写不出来，就不知道怎么下手。所以我从晚上12点躺下去到早上4点多才终于睡着，然后6点多又醒来再准备去上课。这件事情也是会发生的，真的会很崩溃，然后你很多时候会有一种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就一直推着你往前走的感觉。这件事情是每一个人在 After School 的人都会有的经验，这个就可以稍微留意一下。那如果去的话，就是一定要有毅力去把它撑完，因为撑下去真的待越久会觉得会有越来越多你当初没有看到的好处。
嗯，我觉得我相信应该是真的可以学到蛮多东西的，不过那个过程应该真的是蛮辛苦的。听你这样讲，怎么感觉好像那种就是那种什么学测指考冲刺班，每天都在高压的环境下，然后回家还会睡不着。
对啊对啊，但我自己个人是没有补过那些冲刺班，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算是蛮特别的一段经验。就尤其是你真的无时无刻，除了你醒着的时间，除了吃饭、通勤、洗澡、睡觉、上厕所，其他全部的时间你可能就会泡在 VS Code 跟 Stack Overflow 的世界里。所以是一段非常高强度的时间啦。不过也是因为有经过这一段时间，才会就你知道下过地狱之后再去别的地方，就觉得其他地方都不是地狱。
你现在本来像公关，然后到后来听起来越来越黑暗的感觉。
把它讲的啊，对，我要平衡一下，有没有？不过这是每个人的经验。如果去网络上看一些相关的新闻，就是每个人都会提到这件事情，甚至你在 YouTube 看到连他们官方找的分就办的分享会，其实也都会提到这一段，就是真的是很苦啊，很惨，每天就很崩溃这样。但我觉得它很神奇的，就是大家虽然都很崩溃，可是毕业之后，其实每个人都会蛮推这个单位的。
嗯嗯嗯，哦，我记得那个时候 Ralph 有跟我说，就是在他那个崩溃的时期，成人频道的 podcast 有给他很多陪伴。为什么？就是你都边听边打 call 边听，是不是？
这可能是没有办法做到，就是通勤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学的进度算很慢，甚至是几乎是全班最慢的，所以就会常常会觉得说，我到底是废物啊，我到底待在这里干嘛？我想其实也不是只有我这种感觉，就所有人其实都会有一样的想法，就是我到底在干嘛？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嘛？就我真的适合吗？就你会一直怀疑自己，因为他给你的任务就是这么难，然后真的就是写不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成人频道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我在旅游类 podcast 还有另外一个节目叫撒后派对之外，我最常听的 podcast 节目。然后这个节目，它不断的，我觉得我又在 Discord 群里面嘛，所以我不断的听又不断看 Discord。然后很好玩的就是 After School 他们内部沟通的工具也是 Discord， 所以我会两边就是切着看。所以当我比如说 After School 觉得哦真的很崩溃的时候，我就会看一下 Discord 去跳脱一下那个让我崩溃的环境。在成人频道就想象自己即将变成工程师，或者是我就是工程师的世界，虽然到现在都还不是，但是就是有一个不断自我催眠，好像我有越来越厉害的感觉。而这段期间就可以不断带着我一直往前走。而且我发现慢慢学之后，成人频道的内容其实有一部分的知识门槛没有很低，就是你必须要稍微听得懂一些词，比如说至少 API 这个字要听得懂是什么。那我以前在最开始听的时候，可能我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也是慢慢上课之后有逐渐从不懂变成听得懂，听得懂的地方越来越多，同时又知道一些工程师比较软性的那一面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有在自己不断成长进步的感觉。所以这个感觉让我觉得好像自己离工程师的世界越来越近，或者是我就泡在这个环境里，这真的是蛮重要可以支持我在那个崩溃的情况下撑下去的力量。
我觉得你刚说的那个我也蛮有感的，因为其实像我就是跟这些跟这些来宾啊，或者是社群里面的伙伴，年纪我可能小一些，所以其实很多东西我也都算是没有，就是没有接触过，或者甚至是听不太懂。但其实就是多听，然后像现在就是继续在求学啊，或者在继续精进的过程当中，哎，慢慢的就会发现听懂的比例有变高，然后就会觉得哎，自己好像真的就是比较就是有在慢慢成长这样。而且我觉得你刚说就是真的感受到自己是一个工程师，就想象自己是一个工程师这种感觉，我也觉得算蛮有感的。因为有的时候就是 比如说像我们要好好的去做一个工作，或是假如说我现在要来录音好了，我就要先把环境变成就是录音的样子嘛。那其实在你变成工程师的路上，我觉得其实也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你先把环境或是你的想法变成是一个哦，你现在正在，你现在就是一位工程师了，那慢慢的你才会去就是靠近你自己心中想象的那个样子。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这对我来说是成人频道给我的一个收获吧。就是有点像你不能总是想象你一触可及，或者是说哦，我就是想象哦，未来就是会这样或是什么的。你要把你的那个环境或者是你持续在接收的东西也变成是那个样子，那在耳濡目染之下，你才会慢慢的去靠近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我自己觉得是这样的。
对啊，而且就算你没有真正成为一个工程师的身份，你也可以开始去理解工程师在做什么。那你可能工作的时候会必须跟工程师对话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感觉自己是一个局外人，你也可以去讲一些他们的行话，就是你因为你有泡在这个环境里，所以你可能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事情，所以你谈的东西就不会那么表面。这个也是一个蛮不错的收获啦，就算没有成为工程师。
对啊对啊，那你觉得成人频道带给你就是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我觉得成人频道带给我一个很大的价值，就是可能回到节目最开始说的吧，就是很感谢 Alice 今天的邀请，就终于有一个突破，不是上节目去聊一些旅游的经验了。这件事情我其实等待蛮久的，那也很感谢有 Apple School 这段经验可以让我有机会从成人频道的听众变来宾。那在成人频道其实追下来也是追蛮久，听了蛮多的分享，还有听到比如说有人是讲升学的研究所这件事情。我觉得因为我不是一直直接往上读，所以比如说研究所应该要建立什么样的心态啊，选老师可以怎么选之类的，可能就可以先大概听一下，因为已经泡在这环境很久，不是临时 Google 去查的。然后我就记得以前 TED 有提到最重要就是两年可以毕业，然后可能有时候你可能是都是学生上去，你可能会开始想啊，想很多，比如说你可能还不知道业界实际上的状况的时候，可能开始想啊，这个老师有做什么，然后那个老师有没有做什么。但后来听成人频道或者是看很多的平台就知道说哦，薛老师就是领域其实其次，最重要还是你的一些相处。这个也是我觉得算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吧，尤其是我继续念书之后。
对，现在 Rolf 他又回到校园了，哈哈，你要不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一段？
好，就是其实我们 Apple School 毕业的话有 90% 的就业成功率，就是他们官方数字是可能90%以上都有成功转职变成一个工程师。那我很不幸的呢，就是剩下的那10%，因为我没有去就业嘛。不过我觉得也蛮神奇的，就是我其实在上课之前我有去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去考就是电脑科学相关的研究所啊。我那时候一直以为不会上，可是我到上课的尾声就发现学校寄给我录取通知，而且我还没有看到，就是我因为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就觉得不会上，所以后来好像就是我还打电话去确认，就一直收到信，打电话去确认才发现原来我录取了研究所。然后又很刚好他在我毕业后3个礼拜开学，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很久没有念书，然后又很就是读研究所这件事情一直算是我人生清单的一个小狗狗，我一直在期待某一天可以把它完成。但我没有想到会在Apple School毕业就刚好这么衔接上来，然后就直接开学回到校园，回到学生的生活，真的我觉得还蛮不真实的。之后走在校园里的这种感觉，然后隔了一段时间再回到校园，真的会感觉特别不一样啦，也很珍惜每一个可以在这里的时间。
对啊对啊，我觉得就是再一次回到校园应该也会有蛮多体悟。像我刚开始录音之前也跟就是 Rolf 有小聊一下，就是我们最近的就是研究生近况啊。对，就感觉我就觉得他好认真哦，就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他就是再次回到校园就觉得就格外的珍惜这些资源什么的。
对啊，因为学校真的是跟上班比起来的自由度很高，然后你可以探索的东西真的是蛮多。当然硕班跟大学部还是有点落差，但我觉得因为有离开学校一阵子，回到学校之后就会更看到这一些 学校不管是课程内或者是课程外的资源的可贵性。不然我还记得我大学的时候选课的逻辑就是我能够修越两个课就越好，但我觉得现在再回到学校就比较不会有这种想法了，就会比较知道说，可能有修哪些课是它可能很硬，或者是它可能不是最凉的，但我可能会需要这一方面的修课经验或者是能力，那我可能就会去选它，或者是就会找其他相关的资源去学。就我觉得跟大学那时候能混就混的感觉差蛮多的。
最后我想要跟大家讲，就是我觉得 Ruff 他是一个非常乐于分享然后乐于交流的人，我觉得这一点很棒。然后 Ruff 他也有经营他自己的 IG 还有一些部落格，那你要不要帮我们介绍一下？
我的 IG 叫北国老虎，然后名字会叫北国老虎主要是因为我第一份工作在芬兰嘛，所以就是在北国，然后我的名字叫 Ralph， 所以在我第二份工作的时候我同事就会叫我老虎，我就觉得这两个并起来好像有一个很可爱的画面感，就有一只老虎在极圈的森林里面跑来跑去的感觉，所以我就把它取叫北国老虎。那你打北国老虎的话也可以找到我的 Medium 上面会有所有就是足州的在 Afro School 的心得，所以我这一集听完如果还觉得还不是很清楚在 Afro School 中间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你可以到我的 Medium 或者是我另外有一个开一个 Coder Bridge 的部落格去看，不过 Medium 会比较完整，因为连远距的都有，那 Coder Bridge 就是只有驻点的，就上面就有我每一个星期或是每一个阶段在做什么都有写在上面。
对啊，然后 Ralph 他，我觉得我因为我很喜欢就是看动物，然后我觉得 Ralph 都我在去跑去他的那个精选动态看他就是在芬兰那边的时候拍的那些极地的动物超级可爱他有分享很多，就是包括可能以前在生科系啊，或者是他在就是芬兰啊，包括他现在就是从 school 毕业之后写的一些相关的经历的文章，我觉得都整理的很好。就是其实我觉得有这些自媒体，然后乐于跟大家分享交流，都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我也会把 Ruff 提供的这一些文章啊放在资讯栏，那到时候有兴趣的朋友就可以去点来看一下。对，我也有看的，里面还有引用成人频道里面说到的话，很好笑。
没错没错，我觉得那时候 Alice 讲的那一句话，如果想知道哪句话可以去找一下那篇文章。 对我那个时候在准备那时候专案研究是蛮有用的，就我一直把那句话放在心里，感谢 Alice。
我有语录了是不是？笑死。
对啊，他就在文章里，对，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成人频道带给我的另外一个价值吧，就是有时候你可能只是听过去，但你真的不知道可能当中某个来宾或是主持人讲了什么话，可能在某一个时机点你就会觉得他真的是蛮重要的。
好，那今天真的非常谢谢 Ruff 的分享，就是从一开始到现在真的很丰富，就包括我觉得他的人生经历也好，还是就是他在那个 Abbor School 那边的经历，然后包括他现在再次回到校园，我觉得相信这些经历应该都可以就是给一些可能迷惘当中的听众朋友一些建议，说不定就是有人可能会想要去上 school 的课程，或者是有人现在也面临要不要就是工作之后再回到校园等等的，相信也可以就是像你在成人频道这边得到的帮助一样，可以继续帮助到很多其他的人。那今天呢就非常谢谢 Ruff 跟我们的分享，谢谢 Ruff。
好，谢谢 Alice， 谢谢大家。
好，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啦，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